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马可福音第十三集安息日的主。大家可以听我来念马可福音第二章的23到28节，这里写道：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献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哪，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事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两天前我与陈长老与我们教会的一个 IT 界的企业家有一个餐会，那么在那天晚上我们也很高兴，好像上帝有特别的工作，圣灵也有特别的能力，我们把他的带来的一位弟兄也是我们跟他传福音已经有很多年的他的合伙人把他带来信主。但是在那次的餐会当中呢，这个重点并非是那个弟兄他信了主，而是我发现当他们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准备吃饭的时候，当这个企业家进来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他好像是背了一座很沉重的山进来的。后来在跟他的整个晚上的交流当中，分享当中，我内心非常沉重。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他的企业真的就像一座山压在他身上，他的客户、他的投资人、他的员工、他的 partner 好像真是横在他跟上帝之间的一座山。这个弟兄非常爱主，他大概12年前还是一个佛教徒，当时修佛修得非常认真。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传福音是在12年前，差不多6年前我带了他信主，并且那个时候我就有机会跟他的合伙人传福音，直到2天前这个合伙人信主。但这个弟兄呢，在整个晚上当他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内心也感受到一种沉重，这种沉重好像是座山一样的压在我身上。第一，我看到的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进入到跟神有亲密的这种关系，以至于他生命中充满了重担。第二，我看到我自己好像在他身上，我发现原来我自己，我做传道人到今天，我应该把平安带给弟兄姐妹的，我应该很轻省的挑着这个教会的担子的，但是我在他身上看到我原来跟他一样，我也没有平安，我也没有喜乐，我也没有轻省的担子。在那个晚上我们谈了很多，那我发现我给他开药方的时候，我就其实我发现原来是神在跟我自己在讲啊。我说第一，我说你需要有禁食祷告，可能3天不够，1个礼拜。第二，我说你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退休啊，有10天、半个月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你安静。当你出来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说弟兄，你一定会放弃一些能力，你一定把你现在有的能力能够放掉一些。当你学习放下你的能力的时候，你必定得到一些能力，而这些能力是你能够担起这个沉重的担子的能力，并且能够跨越这些横在你跟上帝面前的这些山的能力。因为你的企业、你的投资人、你的这个合伙人、你的员工、你的所有的这些业绩的对你的要求，已经成为你跟上帝之间的第三者，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你的偶像。你甚至对这个企业的这种忠心，对你自己的员工的这种使命感，对你企业的这个使命感，正在成为你生命中的偶像。我想我自己何尝又不是这样呢？所以他告诉我，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安息日？你有每周是不是有一天你特别可以安静下来？他说我是有礼拜天也有听讲道了，但是我知道他在听讲道，可能他的心还在他的企业当中，所以后来他才告诉我，原来他的梦里面呢，他的梦里都是他的企业。我说你连做牧师的时间也不是太远了。所以，既然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一起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实际上耶稣就讲到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不是单单对那个时代的人讲的，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讲的。不是对那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提醒，对我们今天岂不是也有同样的提醒呢？不可否认，不可否认，今天我们陷入很多世界上的困难，但是你没有想过，实际上很多世界上的困难就是你灵性上的困难所造成的。像刚刚这位弟兄，我就跟他说，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会讲话的人，他的口才一等一啊。我说你可能需要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你不可以讲话。我说当你学习可以放下来不讲话的时候，你就产生一些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你讲话的能力所没有办法达到的，而这些能力却恰恰能够帮助你越过你跟上帝之间的这个高山，而使你能够有一个力量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让你能够担起这个重担。刚刚这段经文第二章的23-28节，你看到的耶稣基督在跟法利赛人发生的冲突，其实不是从2章23节开始，一直到3章6节，其实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已经开始上升到一个火爆的地步。因为法利赛人开始公开指责他，开始公开的攻击他。在这里面我看到耶稣跟法利赛人对于犹太人的经典摩西五经 Torah， 对于摩西十诫，对于诫命的理解跟解读完全不同。因为法利赛人希望从传统的观念来解读圣经，解读这个摩西十诫，但是耶稣却完全给出了一个新的诠释，新的对律法的看法，新的 看见，并且把它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那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信息的中心就是什么？安息日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安息？这个故事第一点，我想讲故事的缘由。在这里你看到耶稣的门徒跟耶稣当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经过一片麦地，他们行路的时候呢，就献了麦穗。你知道这段经文如果在平时我们读到不会有什么特别，因为如果耶稣带领他的门徒走过了一段麦田，随手他们拿起了麦子把它碾碎了并且开始吃，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片，一个油画。但是在安息日做了这个事情，他们就带来问题了。为什么？首先要解释什么是安息日。安息日 Shabbat 这个词 Shabbat 是从希伯来文来的，这个词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安息日，安静、休息、等候、终止、停止的意思。而这个安息日它也可以是赎罪日的意思。当圣经里面说到 Shabbat， 它指的不单单是每周一天每个礼拜六休息的时间，它甚至可以说是安息年、安息周、赎罪日，它都是被称之 Shabbat。 而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有三种安息日。第一种就是上帝自己的安息日，因为上帝创造六天之后到第七天上帝什么？休息了。第二种呢，就是律法所规定的安息日，因为是摩西十诫明确规定，当你效法上帝的命令，跟随上帝的命令，你工作了六天之后，你第七天要休息，就是礼拜六你要休息。而这里我们就看到有第三个安息日，就是耶稣基督的安息日，他被称为是人子的安息日。在摩西十诫的诫命当中，前四条是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的，后六条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到第四条诫命在这里面你会看到就讲到安息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你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无论什么工，十诫里面这第四诫说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上帝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第七天便休息了。因为什么不可以做工啊？因为连上帝都休息了，难道你还要做工吗？在安息日呢，犹太人通常会献祭，这是在民数记的第28章所规定，当安息日要献上两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羔羊等等等等。而安息日也被看成是圣日，因为不单单十诫当中说它是圣日，并且在尼希米记第9章14节说，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所以安息日被认为是圣日。 那安息日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在犹太人传统当中，如果你看 Tanakh 就是旧约圣经，我们称旧约圣经，在以希伯来人的传统当中，他们称为 Tanakh， 和犹太人的公导书当中，他们说到安息日有最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就是纪念上帝的创造，刚刚我们讲到，第二个也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你们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隶，耶和华你的神用大能的手伸出膀臂将你从那里引出来，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所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纪念我救你们出埃及，所以你们要守什么安息日。第三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说，有一天将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也要过安息日。耶和华说，我要造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数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要来到我的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在天新天新地末日 之时也要过安息日。在犹太传统当中啊，安息日不是苦巴巴的日子，安息日是一个什么喜乐的日子。因为在圣经里面这记载的是第一个圣日，然后呢，安息日在犹太的礼仪书当中堪称是最重要的日子，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说我们的主日是最重要的日子。并且在那天礼拜六早晨他们要读圣经的时候，通常比平时读的还要长，并且还不可以睡觉，就像我们的有些弟兄在聚会的时候常常睡觉，一听我讲到就睡觉，实在是没办法，我讲到这个现在他还在睡。然后呢，律法还规定呢，违反安息日的人呢要什么，要用石头打死啊。我告诉你，你是很安息对不对，听我讲到听得开心死了，可以睡觉了对对。所以呢，那么好，破坏安息怎么办，要用石头打死。所以我告诉你，犹太人历史上他们为了遵守安息日，他们甚至什么，他们甚至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不还手。在马加比运动的时候，他们被那个犹太人他们守在山洞里面，那个希腊人攻进来打进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宁愿死啊安息日，他们就发动攻击在什么安息日，在安息日打进那个山洞里面，当时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们守军在那里，他们不抵抗，因为什么，那天是安息日，他们不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告诉你，在这里面你已经看到他们虽然进前，但是进前到一个程度上已经有点僵化了。所以后来那个罗马将军庞贝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在安息日发动进攻，因为在安息日发动进攻，他们攻城的时候犹太的守军不可以做事情，不可以抵抗，所以他们就眼睁睁看着罗马军队冲到城墙里面把他们杀掉。所以后来到了六次中东战争，你如果仔细看，六次中东战争当中有两次是在安息日发动的，包括第四次赎罪日战争。那一天当以色列摩萨德得到消息这个叙利亚跟埃及两边同时打进来的时候，他们的所有的老百姓都在教堂，他们所有的人，因为那天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赎罪日，因为赎罪日所有的百姓他们必定要在什么教堂里面敬拜神，在他们的会堂里面颂诗，所以所有的军队全部放下。当敌人打进来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但是也有很神奇，所以后来他们在描述这个赎罪日战争之所以以色列人可以打赢，其中有三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他们就是神迹，是神迹。其中有一个以色列的那个坦克兵，他在戈兰高地一个人打掉叙利亚40辆坦克，一部坦克打掉敌人40辆坦克，所以这样像神迹一样的。所以你就看到安息日对犹太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甚至因为要不许做工，因为安息日圣经明文规定说不可以做工，如何解释不可以做工呢？这个词就被解释用了在 Mishnah 是专门解释旧约 Tanakh，就是解释旧约圣经的这个 Mishnah 当中呢，演化出39种工作， 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说了一句话，后来犹太的拉比就引申出39种东西你不可以做，包括女孩子不可以 照镜子。你知道为什么女孩子不可以照镜子吗？那个谁一照镜子，哇，看到我有一个什么啊青春痘，哇，我要把这个青春痘要把它挤掉，这就是什么做工了。所以你看到当耶稣这个时代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对于安息日的理解有点僵化了，他们对安息日的解读已经发生了一些偏差，他们甚至非常教条的认为耶稣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吃东西是不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在中世纪的时候，撒拉丁有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呢是一个犹太医生，这个犹太医生 很著名，撒拉丁是个穆斯林的领袖了，埃及王子啊。但是这个 他的私人医师 是个犹太的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他就在解读这段耶稣刚刚我读的这段圣经当中啊，他认为耶稣的门徒实在是做错了。他为什么？因为他说第一献麦穗，就是把这个麦穗摘下来，是收割的工作，收割是做工了。第二，他把这个麦穗把糠谷啊跟那个里面的这个米啊把它拉出来，是什么？又是第二种的工作，这是一个犯了颠谷的罪。第三个，他们把这个麦子跟糠分开之后，这是一个打谷的罪。第四个，他们吃下去是做错了，是整个过程当中做错了，安息日是不可以预备饭菜的罪。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所吃的东西都是事先要预备好的，不可以在安息日礼拜五晚上开始预备，不可以的。礼拜五天一暗，太阳一下山，你就不可以再做任何工作了。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很有意思的看到他们到了礼拜五晚上，车上街上的公共汽车全部停了，然后在街上你就看不到近前的犹太人在行走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你只看到有些士兵还在，你会看到有一些就我们叫 secular Jew， 就那个世俗化的那个犹太人，他们在街上，但是普通的犹太人你已经看不到他们在街上，他们实在是很认真的近前的在遵守的律法。但是问题在哪里？当耶稣来的时候，在旧约的律法当中所有的规定，其实它都是一个预表，预表就是指向基督。在哥罗西书第二章15-17节这里说，耶稣就仗着十字架夸口，所以不拘于饮食或节期、月数、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这个形体却是基督。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你，律法上所有规定的这些东西都是好的，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一切所有的规定，它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亲近神，它的目的是让你更加亲近耶稣基督，亲近上帝。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当基督来的时候，他是超越了所有的这些规定，超越了安息日，超越了所有的其他的这个节期的规定，因为他更大。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的爱中，我们得以完全了。那个多少年以前呢？我都忘记啊。我记得大概我来了 IMS 大概不多久之后，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们的姊妹团体突然有人开始在传说我们不应该做礼拜。哈，我们中间那个，我想 Christina 可能要知道，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姊妹团体有没有啊？但是有一个姊妹在我们中间散布一些传言说礼拜天基督徒做礼拜是错的，应该礼拜六，应该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礼拜六是上帝所规定的安息日，所以呢，我们应该回到礼拜六去做礼拜，而不是礼拜天，因为礼拜六是安息日，所以安息日应该安息在上帝面前，而不应该在礼拜天。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有意见坚定， 守日的人是为主守，吃的人是为主吃，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也要感谢神。什么意思？安息日守很好，不守也很好。保罗讲得很清楚，因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而且你要如果仔细再看的话，保罗讲得很清楚，保罗看自己的文化当中原来的一些传统，甚至为粪土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一到八节里面就说到的，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着基督都当作有损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也就是说，当基督来的时候，当我们得着基督的话，基督是所有律法的总结，律法在基督里才得以完成。如果我们得着基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守律法的每一条条规？保罗的意思就是这个。而这些东西曾经被以色列人看成是最好的、最伟大的东西，你知道，因为以色列人有两个重要的传统，这两个重要的传统决定了他们是以色列人、犹太人。你知道哪两个？第一个，受割礼，因为割礼是他们跟所有其他民族分别为圣的一个标志。第二个，守安息日，因为守了安息日，使他们表达了他们跟上帝是非常近前的，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遵守上帝的标准，遵守上帝的律法，遵守上帝的条规，对不对？这两个是他们跟所有其他民族都不同的。但是我觉得今天很奇怪，今天很多人好像还要回去，做了基督徒还不够，信了耶稣基督还不够，我们还要去遵守以色列人的规矩，我们还要去过逾越节。哎呀，很可惜啊！我告诉你，那个杀羊还容易啊，烤全羊北京也能吃得到，那烤全牛就不太容易搞啊，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不单单要过逾越节，我们还要过赎罪日，我们还要守安息日。所以像礼拜五晚上开始，太阳一落山，我们什么都不动了，我们过夏报。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在这里，他自己都不去要求他的门徒啊，他自己的门徒他都不做这个事啊。所以这个事情到第二点，我就看到这个事情开始发展了，法利赛人就开始攻击他了。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呐，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我已经讲过了，出埃及记第34章21节说：“你们六日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看到没有？耕种收割的确按照律法规定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到了礼拜六，所有礼拜五晚上太阳一下山，所有的工作要放下来，所有要做工的事情要放下来。但是你知道耶稣的问题在哪里？耶稣挑战他们在哪里啊？这个关键不是做跟不做，而是为什么 ？Why？ 为什么做？保罗也说得很清楚，做是为了什么？主做，不做为了谁？也是为了主啊！吃是为了主吃。不吃也是为了主吃啊，不吃也是为了主不吃了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会清楚的看到，很多时候安息日被误解了。安息日是什么日子啊？安息日是休息的日子，安息日是敬拜的日子，安息日是行善的日子，安息日是安静安息的日子。也就是说，你只要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那个时间去安静下来，去亲近神，去敬拜神，去享受神的同在，甚至在行善，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这就是安息日，这就是安息在主的里面，这就是安息在主的生命当中。那我要回应一下，为什么刚刚我说那个姊妹她讲的不对？因为她叫我们教会很多人，她说你们不要去礼拜天做礼拜了，你们应该礼拜六去做礼拜。我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她说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过是礼拜天做礼拜。我说错，圣经里面新约我最少看到三个地方，最少有三个地方说到要做礼拜，而且主日要收主日。第一个，使徒行传第20章7节，七日的第一日是礼拜几啊？礼拜一，对不对？当然不是了，七日的第一日是哪？礼拜天，礼拜日，周日是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最后一日是哪一日啊？礼拜六。所以上帝做了六天工，到第七天说什么？要休息了。这第七日就是礼拜六， 所以犹太人说守安息日是礼拜六，但是基督徒我们说七的第一日就是什么礼拜日、礼拜天、周日。保罗那个使徒行传那个路加记载，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看到吗？聚会擘饼，也就是说，当时早期教会一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上才十几年的时候，教会已经聚在一起了。每个礼拜天早晨，他们是擘饼，擘饼聚会，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守主日，对不对？第二个，你如果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保罗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第一日是啊，礼拜天，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证。所以我们礼拜天 要奉献，是不是？所以我们组织崇拜之后，我们就说，哎，请你们扫码奉献，对不对？扫码不扫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奉献，因为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什么？周日，周日要干什么？要来敬拜主，还要呢奉献。圣经依据呢？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看到没有？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看到没有？当启示录的时候已经很清楚有主日了。什么叫主日啊？就主的日子，这个日子要单独归出来，分别 献给主。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不是守安息日，是守主日，对不对？为什么不是安息日，是主日？对我来说，安息日跟主日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啊？因为主日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为什么我们不是去礼拜六，而是要礼拜天？因为耶稣礼拜六还在坟墓里面，礼拜天早晨他什么？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我们的安息日就是在主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要享受跟主的同在，我们在那个时候要享受主的生命，我们在那个时候要去亲近他，我们在那个时候要去什么？敬拜他。这就是我们主日崇拜的意义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挑战现在很大，我们现在我们中间很多是自由职业者，我感谢神了，你们可以选择你们的时间，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中间也有一些是打工的朋友们，弟兄姊妹，对不对？我不知道，我说你如果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是调休的，正好政府规定这个礼拜天你要上班的怎么办？我的长老也是嘛，我的长老都是打工仔啊，对不对？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我们教会我就很不高兴，那个主日来了很少人，不是因为来的人少，因为那天正好是工作日。我们大概一到工作日的时候，我们的崇拜就只剩下400人，还有600人不见了。为什么要上班？我为什么不高兴？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的人少，不是，不是，不是，一定不是，绝对不是。你误会了。你说牧师啊，你为什么那么法利赛人？不是，你搞错了。是因为我们有个同工啊，他就很抱怨，他说牧师，他是老外了，我就原谅他了，他不太懂中国国情。他说牧师，我就不懂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你们礼拜天不来崇拜，要去上班？哎，我说小姐啊，你们搞错啊！我说你现在站在门口来这个上班，你是拿薪水的。如果你说让这些人跑来教会都拿薪水，我说他们都来啊。但是如果你不拿薪水，你要去到别的地方要去上班的时候，你怎么办？这就有争论了，这就有问题来了。我一方面，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方面我觉得我们很不容易，我们要上班的弟兄姐妹真的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必须在，因为国家规定的嘛，我们至少有好几个礼拜是因为要调休的缘故，我们礼拜天早晨就是要去上班的，那个时候教会敬拜怎么办？那我如果我知道我们的长老有些人是放下那个时间就放下不去上班来教会崇拜的，我知道我们的长老当中，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是这样的，我为他们信心我感谢主，我真的为他们的信心感谢主，我也真的为了他们可以守主日的这种心情我感谢主。但是同时我也很理解我们广大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我们是第一代基督徒，我们是第一代的，对我们的第一代基督徒来说，守不是主日不是没什么关系，上不上班很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一方面要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时候尽可能的 把工作放下来来亲近主，但是同时我也理解他们的痛苦，我也理解他们。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是否在这一天当中，或者在这个一个一周当中，我们是否有时间来亲近主？你知道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挑战跟西方的不太一样，我们没有礼拜天的观念的，我们没有觉得要休息啊，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安静啊，其实太重要了。上帝做了六天工，他都有一天要休息，更何况你我，更何况你我。第三点，这个故事的高潮来了，故事的高潮。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的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吃，又对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哦，这段很重要啊，这段经文我想以后有机会 我如果我们有直播的话， 我用另外一个时间特别要讲，因为这段经文跟旧约记载是不同的。因为在这里面，圣经的作者马可说，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他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2章，但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不是亚比亚他，是他的父亲亚西米勒。到底谁对谁错，我今天没有时间展开特别讲这个，但是我以后有机会我特别讲。但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就耶稣在面对以色列人犹太人挑战，那个法利赛人挑战的时候，耶稣就回应他们，用了旧约的一个故事，就是撒母耳记上第22章所记载的那一段，当时大卫跟他的勇士们逃，被追杀逃到那个圣殿里面的时候呢，他就问大祭司说，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大祭司说，没东西给你吃，只有陈设饼，陈设饼是不可以吃的。什么叫陈设饼？陈设饼是给上帝的，就献给上帝的礼物，你是不可以拿来吃的。但是当时大卫还是吃了。耶稣用这段经文，他实在是要表达什么呢？表达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东西都是为了人的，包括安息日，包括律法，包括这个圣殿里面的陈设饼，他所创造的一切，因为上帝创造的人是所有的中心啊，人才是中心的中心啊，所以安息日，所以他就补充这个人子，那他在这里就补充说，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安息日为人设立，也就是说律法的目的，安息日的目的，旧约的所有的这些设立的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人可以亲近上帝啊。为什么我们要安息日啊？为什么要安息日？安息日就是让我可以把我的时间分别出来亲近上帝嘛。结果是什么？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神就亲近你嘛。当神亲近你的时候，你就得到上帝给你的一些你平时你得不到的能力嘛。那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旧约有一个条规是千禧年，或者是说安息年，就是七年之后有一年，第六年之后的第七年，这一年土地都不耕种的，记不记得？这个安息年是很有理由的，因为当那个时候土地不耕种的，它就歇息了，这个土地都休息了，对不对？你就会发现到下一轮的七年的时候，这个土地的肥力就更强。如果你每年种每年种每年种，结果是什么？这个土地都没有力量了。就像妈妈如果老是生孩子，老是这个母鸡一直在生蛋，这个我告诉你，这个蛋不好吃的，这个蛋越生越糟糕啊。所以有些妈妈生十几个孩子很辛苦的，对不对？哎，你要休息一下的。好了，这个土地也好，这个鸡蛋也好，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这个土地自己啊，不是为了这个鸡蛋自己啊，是为了什么？为了人的需要啊。所以安息日的设立，它最重要的一个需要是让人得到满足，让人可以亲近神，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呢，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 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就是为了人的益处。所以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不是为神的需要。神有什么需要？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他自己啊。但是当人守安息日的时候，他就能够安静下来，他就能够更亲近主。 我自己有个体会，我觉得前两年我比较忽略的，就是我常常一个礼拜，我礼拜一休息吧通常，但是 我后来就慢慢发现，当我礼拜一因为太忙的时候，我也必须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很产生很多问题。特别是我发现我接下来的时间工作的力量就不足啊，我特别就发现我自己属灵的能力会很弱，所以我每年到了这个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就比较弱。老实说一句，现在讲到蛮辛苦的。为什么你知道？一个是 我连续讲的， 我一般是七八堂连续讲七八堂的，对不对？第二就是说，从年头到了年中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没有停顿的时候，你知道，实际上是神也提醒我需要休息了，神也提醒我，提醒你，你们也需要休息了。你如果有一段时间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的话，你会发现，哎，你又重新得力了。在这里面，法利赛人跟耶稣基督他们的对话让我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法利赛人对圣经的理解跟耶稣完全不同。法利赛人跟耶稣基督对于上帝的理解也完全不同。那天那个谁给我看那个电影，谢谢你啊，有一部电影叫《天国王朝》，有没有看过？ The Kingdom of Heaven， 对不对？是讲的大概第二次还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当时穆斯林把耶路撒冷围起来了，就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军队嘛，他们偷袭那个萨拉丁的这个姐姐的那个车队，结果萨拉丁就回来报复。我就刚刚讲到那个萨拉丁就是穆斯林的这个英雄啊，所以当他们打的时候就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围起来了，围起来的时候呢，死了很多人。结果呢，那个守城的那个主人公，就守城那个将军了，基督徒的骑士，他要把这些尸体都要烧掉。然后那个耶路撒冷的主教就出来说，当然我认为有点丑化，那个电影是现在的人拍的了，有点他是非常丑化基督徒的，特别是丑化我们这些神职人员的。那个主教就出来说，哎，你不可以烧的。因为你烧了之后，他们就末日都不会复活了。因为在原来的这个人的观念当中，我们死了之后，那个时代的人都是土葬的嘛，所以肉体虽然腐坏了，但是当你的灵魂还在嘛，当你末日的时候，神就把你的身体也什么复活了嘛。所以他说不可以烧的。然后呢，那个主人公那个骑士就说，他如果不烧这些尸体，三天内我们全部会死，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死，因为有瘟疫啊。所以后来他就说，如果上帝不赦免，他说我相信上帝会赦免的，上帝 会赦免我们的。但是如果上帝不赦免，他就跟那个神父那个主教就说，你的神就不是我的神，也就是说你的上帝，你所相信的上帝跟我相信的上帝不是同一个。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当耶稣跟法利赛人发生争论的时候，实际上耶稣讲什么了？耶稣就跟法利赛人说，你们所相信的这个耶和华上帝跟我所相信的这个不是同一个神啊，你们所相信的那个是要守律法的，你们只有守住了律法敬虔度日，上帝才喜悦你。我所相信的这个上帝是上帝创造的一切美善都是为了我们的人啊，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亲近他，更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更美善的生活啊，正好是相反啊。所以我看那部电影，那个弟兄就提醒我，我看了我就非常过瘾，我就说，有的我就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个西方人拍的这个电影，它里面有很多的都是跟信仰挂钩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再回过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安息？为什么我们要守主日？主日不是你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很辛苦，我觉得我们的同工也很辛苦，我们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如果每个主日你都来服侍的话，你也蛮辛苦，你一定要有安息的日子。我们有一个 弟兄 我就很心痛他。我看到他年轻的时候，他台大毕业的，他的照片，他拿出他二十多岁的照片，他也现在也三十多岁，哦，好瘦啊，身材好好啊，肌肉很发达啊。然后呢，你再看看他现在，哇，他是这个很那个，原来什么，他每天做工啊，他的台湾老板，他一个人他要在公司里做两份工，他常常在路上还在，我有时候约他吃饭，他常常迟到，为什么迟到？因为什么？他要做工赶过来，很辛苦。然后呢，更辛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有线下聚会，他每个礼拜天都在服侍。哎呀，我在想，你每个礼拜天服侍，你哪有时间安静啊？你哪有时间休息啊？你哪有时间亲近主啊？你哪有时间把你的生活，把你平时的一切的需要放下来？你是单单仰望在主的面前呢？你没有时间啊，你怎么样重新得力啊？你怎么样重新得力啊？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主日。人不是为了主日啊，主日是为了人啊。今天礼拜天，基督徒的礼拜天，我们来敬拜神的那个日子，这个日子我们不是为了这个日子存在的，不是的，这个日子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存在的。耶稣就这个意思，明白了吗？第四点，也就最后一点，也就整个故事的结论，耶稣讲出了最最伟大的一句话，他说，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什么叫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啊？这句话的意思，耶稣就是说，他自己是安息日的依据，他自己是安息日的标准，他自己才是真理，安息日的真理和标准，才是安息日的原则，或者说他自己，耶稣他自己有权柄来确立什么是安息日的作息的原则。因为人子是安息的主，你知道这句话它背后还隐藏一个很深的意思，很深的意思。他讲什么呢？通常犹太人能听懂的是，耶和华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因为耶和华神设立了安息日，设立了摩西十诫，设立了律法，叫我们去遵守，对不对？所以应该犹太人的理解当中，以色列人的理解当中，是耶和华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人子，我已经解释过，过去人子就指耶稣自己，对不对？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什么意思啊？他在说他就是神啊，耶稣在说他就是耶和华啊，他就是神他自己啊，所以他有权利什么设定新的安息日的标准，所以他可以设立新的安息日的原则，所以他可以设定不在礼拜六了，而是在礼拜天了，所以他可以告诉你，你要以我为标准为中心，我所设立的是你们生命的中心啊。所以他在这里面他说人子是安息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因为耶稣真的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耶稣说了前望的话，耶稣说了冒犯的话。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来帮我们解释一下，就是理解什么叫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你知道我不知道那个你们在美国或者在别的地方 Russian 是怎么样，在台湾我不知道，我们都有身份证号码。我们在瑞典的话，身份证是十位数的，前面六位数是我们的生日，后面加上四个 数字，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有一次呢，瑞典的国王呢，那是很多年前了，就是去 shopping， 他 很无聊，他就出来 shopping 完了之后呢，那他要付账，他也要付账了。他付账的时候呢，他就拿出 credit card。那个时代你知道还没有微信的，还没有阿里 pay， 还没有这个什么 WeChat pay， 什么都没有，有 Apple pay 也没有啊，都是用信用卡，而且那个时候信用卡还没有密码的，是要什么，要信用卡加上你的身份证，然后还要签字，对不对？ 然后他拿出这个身份证的时候呢，你知道国王的身份证是什么呢？生日后面四个数字是000，四个零。所以呢，当那个小伙子收银员他看到他的这个身份证的时候，他就很 shock， 怎么有这样的身份证呢？就是还有000000，然后再仔细一看，哦，这个就是国王嘛，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告诉你就是说，他来了之后，他所设立的一个标准是更新了原来的一切的标准的，他所设立的是一个完全新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是过去的以色列人他所不能够明白的。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有他就有真安息，而且有了他，我们每天都是安息日，我们每天都可以安息在他里面。记不记得马太福音第11:28，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吧，我要使你们怎么得安息，是不是？耶稣有没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呢，礼拜六到我这里来吧，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没有？没有啊。然后耶稣也没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嘛，礼拜天到上午9:00到21世纪剧院来吧，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有没有啊？或者说礼拜六下午1:00啊，你们到21世纪办公室来吧，我就要使你们得安息，没有啊。虽然那个雅各每次都在我这里很得安息，对不对？现在连他太太都要得安息了。Anyway。所以你就看到人子是安息的主，意思就是说，你得着基督，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得到安息。你得着基督，你任何时点上，你只要亲近他，你就有安息。那么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就常常像我刚刚说的这个 IT 界的这个弟兄，我们得不到安息？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是得不到安息？为什么？为什么我也常常得不到安息？因为我们不信，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相信。希伯来书3:19，你们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不能得到安息是因为什么？我们心底里面没有真的相信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没有依靠他。当我们为什么我说我们这个弟兄一进门的时候，他是背着整座山进来的，我看到他我就看到我自己，我就醒悟过来，我就醒悟过来，我就醒悟过来，因为我没有真正依靠上帝，因为很多担子我担着，我还背着，我没有交给上帝。所以很多时候他太太说他在做梦都是什么，都是企业的事，我就想起，哎呀，我就心里面在有在感叹呢，我说神啊，他都可离做牧师也不远了。因为什么？我做梦的，我每一个梦里面都还是什么教会的事情。神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神在这里也跟我说，蒋老师，你这劳苦担重担的，你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安息。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你不要担心教会，这不是你的教会，这是主的教会。你不用担心弟兄姐妹他们会偏离迷失走散，他们是主的羊，只要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主的羊必定跟随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伯来书4:9说，必有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留存，那是说当我们心里面有主，你就每天都在安息日里面。好，我再要回到那部电影，我决心今天你到时候要把整部电影发给我，重新再要看一遍，因为我过去看的是那个被剪辑过的版本啊。我们还回到，如果你去看那个《Kingdom of Heaven》这部电影的最后那一段，大概只有3分钟5分钟，就最后那个耶路撒冷被围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要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要彼此之间沟和，然后萨拉丁跟那个主人公，一个基督徒，一个穆斯林，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边上谈判，那段对话非常精彩，非常精彩。那个主人公说啊，他说， 那个我们曾经啊，我们打耶路撒冷，就基督徒把耶路撒冷打下来的时候，曾经是屠城啊，就杀了很多穆斯林。然后呢，萨拉丁说，你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平安的离开，都可以平安的离开。但是他说，但是呢，那个主人公就说，我们曾经把你们全部杀掉的。那个萨拉丁就说，我不是你们那些基督徒。 I'm not those men。 当然我说了，这部电影拍的人他是有点丑化基督教的，但这段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基督徒做的事情，我们心里也知道，我们还不及那些不信的人，是不是这样？你们所有的在电视机前的，你们也自己想一想，你做的事情是否真的像基督的门徒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他说，萨拉丁说， I'm not those men， 我不是那些基督徒。然后他说， I am 萨拉丁，我是萨拉丁。然后他又说，我是萨拉丁。然后那个主人公就问他， What is Jerusalem worth？ 就是耶路撒冷对你到底是值什么？对你来到对你这个穆斯林来说到底是什么？什么意味着什么？然后萨拉丁就回答，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值。然后他就走，回头他又说， Everything。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沙巴安息日对你意味着什么？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 means nothing， 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也告诉你，沙巴 was everything， 它有无上的价值。愿上帝赐你安息，愿上帝让你每天都有安息日。